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0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发布了美国政府与台湾对口部门进行互动的新准则，以反映华盛顿与台北之间不断深化的非官方关系。美国国务院作出这个决定之际，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日益加剧。北京在近几个月以来不断对台湾采取咄咄逼人的军事侵扰活动。美国国务院在声明当中说，发布新的准则是为了鼓励美国政府与台湾的接触，反映他们不断深化的非官方关系。这个准则强调，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和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亦都是国际社会当中的一股良善的力量。声明说，这些新的准则放宽了与台湾交往的指导，与他们的非官方关系相一致，并且整个行政部门为有效实施他们以台湾关系法三项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提供明晰性。国务院的声明提到，新准则是根据台湾保证法的规定进行评估之后发布的。华盛顿与北京在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华盛顿此后与台北是维持非官方关系，但是近年来美台互动不断深化。国务院的声明没有说明新发布的美台互动准则的具体内容。据金融时报报道，在新的准则之下，美国官员能够是定期在联邦政府大楼接待台湾官员，他们还将被允许在台湾的经济和文化办事处与台湾的同行会面。美国官员还将能够参加在商誉园举行的活动。虽然是这样，报道引述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新准则仍然将有一些护栏，比如不允许美国官员在台湾重大节日期间参加在商誉园举行的活动，因为这样可能会使到一个中国政策复杂化。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说，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处以超过180亿元的罚款。监管机构在去年12月开始立专案调查这家中国最大的电商公司。市场监管总局说，自从2015年以来，阿里巴巴滥用他们的市场支配的地位，对平台内商家提出二选一要求，禁止平台里面的商家在他们的竞争者的平台上开店或者是搞促销的活动。监管机构说，经过各种形式的调查和分析之后，认为阿里巴巴实施二选一的行为排除限制了中国境内网络销售平台服务市场的竞争，妨碍了商品服务和资源要素自由流通，影响了平台经济创新发展，损害了平台内商家合法权益和消费者的利益。市场监管总局星期五宣布，依据反垄断法对阿里巴巴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责令他停止违法行为，并且处以他们2019年在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的4%，即是182.28亿元的罚款。市场监管总局还要求阿里巴巴发出行政指导书，要求他们围绕严格落实平台企业主体的责任，加强内控合规管理等。去年10月下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因为对中国监管体系提出尖锐批评，受到了严厉的审查。12月下旬，市场监管局宣布对阿里巴巴发起反垄断调查。此前，当局停止了阿里巴巴互联网金融部门蚂蚁集团计划进行的370亿美元的上市计划。路透社引述交银国际研究部香港负责人洪浩的分析说，这项罚款将被市场视作目前反垄断案的终结，这个确实是中国是最引人瞩目的反垄断案。中国创新投资公司主席向森和他的妻子龚清涉嫌洗钱，台北地检署星期四依涉嫌违反洗钱防制法将两个人起诉，并且初步裁定继续限制向森夫妇出境8个月。向森夫妇还涉及共谍案，自称是中国间谍的男子王立强指称向森担任主席的中国创新投资公司对台湾媒体业投下经费，与电视台建立秘密的联系，目的是让中国可以控制这些媒体，影响台湾的选举。全球开源防务情报机构詹士资讯集团星期四发布一份报告当中说，缅甸军方已经开始使用中国无人机来监控缅甸的抗议活动，并且利用无人机来支持他们的反抗议行动。 報告話，今年3月社交媒體上流傳的圖片顯示，緬甸政府軍已經開始利用他們的無人機來到監控緬甸中部的抗議活動。據記錄，至少有兩款無人機的飛行高度低到足以讓到曼德勒的市民是看得見、聽得見。報告還說，這些圖片當中有一架彩虹衫無人機，一種無人機是由中國國有企業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研發的。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中國和菲律賓就斯普拉特利群島，中國稱為南沙群島的牛轧礁的爭議近日再掀波瀾。菲律賓指控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部署侵犯菲方的主權，而中國就堅持牛轧礁是中國的南沙群島一部分，中方漁船在該礁和它附近的海域作業避風合理合法。有評論認為，中國在具爭議的水域高姿態施展人海戰術，目的是試探美國抗衡中國的決心。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有主權爭議的斯普拉特利群島牛轧礁周邊海域集結的中國漁船，高峰期超過200艘，至今仍然有幾十艘船停靠該處。除了牛轧礁發現中國船隻，菲律賓軍方早前同時在多個與中國有爭議的島礁，包括西門礁、中葉島、美濟礁、永暑礁和主壁礁一帶水域，亦都發現中方船隻。菲律賓當局相信，進入牛轧礁水域的中國漁船是由中國海上民兵駕駛。澳門軍事評論員黃東對美國之音表示，各種跡象都顯示菲方的結論是有根據的。
从卫星上面可以看到，它的组织性跟那个规律性很强，基本上是。
黄东话：由卫星上可以看到呢啲渔船嘅组织性同埋规律性好强，基本上同款渔船系停泊埋一齐，话佢哋系海上民兵，并唔系抹黑。佢哋喺海上逗留，令到外界觉得系一种常态。你亦都可以话佢哋好卑鄙。他們會說自己沒有出動到海軍，甚至連海警船都沒有，一對一對地所謂的漁船可以長期在同一地方而不捕魚，背後只能夠是國家的資金在支持，其他國家也沒有能力去支撐這麼大規模長期不捕魚的作業。菲律賓日前再次要求中國船隻離開，中方就反駁沒有人可以肆意批評中國漁船在南海的行動。
几十艘渔船的话，这个那还可以应付一下。你看到它，它是
黄东话，如果只是几十艘渔船，仲可以勉强应付。但是你见到佢哋系一堆一堆嘅渔船集中埋一齐，想赶都赶唔到。呢啲大型远洋渔船仲大过菲律宾好多巡逻艇。咁除非你真系动用海军开枪开炮，否则对佢哋系束手无策。菲律賓國防部長洛倫扎納早前發表強硬聲明，指控中國船隻在牛轧礁聚集，是試圖在南中國海佔領更多地方。中方就多次重申，中國漁船是在該海域避風，強調並沒有所謂的海上民兵船。台灣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軍事專家李正修接受美國之音採訪，他認為中方以避風作為大批船隻聚集的理據缺乏說服力。
應該是說裡面有民兵也有漁民，他們這些
李正修估計，這些所謂的漁民當中有些確實是漁民，但是亦都有民兵在裡面，這些漁民都是被中共動員的漁民，漁民必須仰賴打魚為生，所以根本冇可能無緣無故咁200多艘漁船排列整齊群聚喺嗰度，而且聲稱要躲避從來冇到嚟嘅暴風。咁可見呢個係中國大陸有意識嘅作為。喺李正修眼中，北京只係故技重施。
過往在國共戰爭也好，甚至於他們打韓戰，
李正修話：過往國共戰爭又好，朝鮮戰爭又好，越戰又好，都曾經大批動員人民嚟協助軍事作戰，因為佢哋知道，如果真正遵守國際法，軍人唔能夠針對手無寸鐵嘅平民開槍。 國際仲裁法庭在2016年裁定，中國宣稱擁有南中國海島礁和島嶼九成主權的主張無效。當時中方表明不接受，亦都不承認有關的裁決。軍事評論員王東認為，北京的部署已經非常明顯。
島嶼礁是他目前觉得是最重要的吧。
王东话：牛轭礁靠近菲律宾，位于九段线之内，基本上将整个南海都跨进去，临海化、法制化，然后再将它军事化。短期来讲，菲律宾渔民会无法进入捕鱼，被迫离开。下一步可能就是施工队进入，变成大型化要塞。估计中国会好似其他岛礁咁，会以民用为借口，又话其他国家船只喺遇到灾难嗰阵可以喺嗰度避难，但系当起好之后，你稍微接近嘅话，佢就会赶走你。一旦发生冲突，就会将你击沉。菲律宾除咗视中国为重要经贸伙伴，喺抗疫方面亦都极为仰赖中国。上星期至剛啱接收中國捐贈的首批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有分析認為被視為親北京的總統杜特爾特面對風波一直保持沉默，有可能是為了確保國內的疫苗供應。
现在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的经济外交跟疫苗外交。
王东话：依家大家可以体会到中国的经济外交同埋疫苗外交的厉害之处，咽喉被中国链住，如果不妥协的话，就好简单，就是不供应疫苗，或者减少供应，或者是抽走资本。依家就是在对方处于被动情况下欺负人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不应该这样做，如果懂得国际法和外交法习惯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美国作为菲律宾盟友，又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拜登政府怎样应对今次危机备受关注。彭博社的分析形容，中国渔船在牛轭礁的行动属于灰色地带策略，如果美方派船舰前往反制，可能会被视为过度反应，反而好像是侵略的一方。军事评论员王东认为，今次事件对于华府来讲十分棘手。
菲律宾的渔船渔民根本集中不了这种。
王东话：菲律宾的渔船和渔民根本集中不到对等的力量去同中方的渔船博弈。如果你动用军力警力的话，就变成以大欺小，失去的可能是道德高地。他相信中国的大外宣机器已经准备好宣传策略去试探美国将会怎么做。例如说菲律宾勾结美国欺负中方的渔船渔民，中方动用军力去保护是正常维权行为。这种策略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成功的。台湾军事专家李正修就不排除日后北京会更明目张胆的可能性。
如果今天让中共、用这种方式让菲律宾屈服的话，
李正修说，如果今天中共用这种方式迫使菲律宾屈服的话，他很有可能在南海使用相同类似的方式维持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压迫。如果令到菲律宾因为咁而屈服嘅话，中国大陆一定会食水滋味，继续喺更多地方制造同类嘅纷争。菲律宾政界人士对于牛轭礁争议透过外交途径解决，普遍感到悲观。有国会议员更认为，理应由东盟出面迫使中国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共识。但是李正修认为，基于利益因素，东盟各成员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
东盟只能说紧急召开会议，邀请中国大陆与会嘛。
李正修说，东盟可以做的就是紧急召开会议，邀请中国大陆与会。问题在于中国基本上不是太愿意和东盟共同研商。中国大陆希望用双边协议的方式来击破东盟的团结。中国大陆经常会用经济上的诱因迫使很多国家和中国大陆私底下协商，这会造成很多东盟国家不愿意在东盟会议上和中国大陆反面。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向美国之音说， 缅甸军事政变加深了东盟各成员国的分歧，再没有余力去解决牛轭蕉的纠纷。
泰国的话，他不希望得罪北京。老国跟柬埔寨反而是
庄家荣表示，泰国不希望得罪北京，老挝和柬埔寨亲北京，马来西亚亦都不希望得罪北京，菲律宾内部没办法协调，越南就比较坚持挑战北京对南海的主权要求，新加坡会尽量争取能够自主活动的空间。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多个国际人权团体4月7号举行视频集会，纪念新疆维吾尔族创业家与慈善家艾克拜尔艾塞提在受邀参加美国国务院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返国之后遭到拘捕判刑五周年，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他，并且停止在新疆对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大规模人权迫害。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权促进会、哈佛人权工作小组、美国人权基金会、犹太人争取维吾尔人自由运动、加拿大拉乌尔、亚伦贝格人权中心等团体星期三发起释放艾克拜尔、纪念艾克拜尔、艾塞提被非法关押五周年的视频集会，有100多人参加了中午的这个网上活动。来自特拉华州的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克里斯·库恩斯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会继续与美国行政部门合作和向中国施压，敦促立即释放因为2016年到美国来到参加国务院国际交流项目回国之后遭到拘捕判刑的艾克拜尔·艾塞提，希望明年这个时候能够举行庆祝他获得自由的活动。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compete with China and cooperate where it's in our interest to do so, but we also must insist that China respect the human rights.
克里斯·库恩斯在预先录制的视频当中说，美国应该与中国竞争，并且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地方合作，他们同时必须要坚持中国尊重他们本国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在维吾尔人身处困境的时候举行人权核心小组会议，共同发起对新疆侵犯人权者实施制裁的法案，同时撰写与提出一项的决议案，谴责中国虐待维吾尔人，并且要求进行独立的调查。他在和外国伙伴的对话当中亦都一直坚持释放艾克拜尔，并且要求美国官员是提高音量，他亦都将会继续推动这些工作。他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他们是可以举办一场能够亲身出席的活动，与艾塞提一家和艾克拜尔本人一起庆祝他重获自由。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索菲亚·里谭森在集会上发言说，艾克拜尔作为一个新疆优秀的年轻的企业家和慈善家，为新疆儿童和他们的教育提供救助，他的不幸遭遇更加从个人化的角度反映了目前在新疆发生的大规模迫害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的状况，表明中共当局害怕新疆那些有自己的观点愿意为社区服务的维族精英。他還說，人權觀察和其他人權活動人士致力於呼籲國際社會要讓中國對在新疆的人權迫害付出代價，致力於使到艾克拜爾和其他被監禁的維族人獲釋。此外，前加拿大司法部長拉烏爾·亞倫貝格人權中心的創建者厄文科特勒、美國人權基金會的創辦人委內瑞拉製片人和人權倡導者哈佛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格雷格尼迈耶以及艾克拜尔的姐姐、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际诉讼律师叶伊汉、艾塞提等先后发言，批评中国当局在新疆的人权迫害，呼吁立即释放艾克拜尔。2016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叶伊汉艾塞提在集会上是含泪讲述了他一家五年来的不幸。他说2016年的4月7号他的生活和他家人的生活被搞到天翻地覆，那一天是他过去五年每日都遭受煎熬的噩梦的开始，他希望可以抹去他被从他的生活和记忆当中夺走的那一天，他希望可以抹去他被关在集中营罪名只是因为是维族人而被再教育的三年，可以抹去他随后未经庭审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的被判刑。今日他们颂扬他的人生，彰显他遭受的不公，亦都再次誓言要将他从遭受的折磨当中解救出来。 亦伊汉艾塞提仲介绍咗佢弟弟嘅人生，以及自己点样从弟弟被捕之后嘅恐惧，同埋令佢后悔嘅未能够及早企出嚟嘅沉默当中系走出嚟，挑战中共当局对弟弟嘅迫害，勇敢咁为佢系争取自由嘅经历。此外，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共和黨首席成員吉姆里斯參議員同埋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都發推對艾克拜爾嘅不公嘅監禁同埋非人道嘅待遇係表示關注，敦促中國當局立即釋放佢。另一方面，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國務院東亞同埋太平洋事務局、國務院民主人權及勞工事務局等係都發推要求中國當局立即釋放艾克拜爾，並且停止喺新疆嘅種族滅絕。葉伊漢嘅弟弟艾克拜爾艾塞提2016年2月受邀嚟到美國參加由美國國務院舉辦嘅國際訪客領導力項目，佢3月15日返國之後冇幾耐就遭到拘捕，一直未有消息。2020年年初，在美国七位联邦参议员写信给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之后，才获悉他被以煽动民族间的仇恨判处15年监禁。这个事件引起了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国际组织以及全世界哈佛校友和很多参与过美国国务院项目人士的密切关注。令到葉伊漢艾塞提不解的是，他一家人都是中国政府眼中的模范维吾尔公民，父母是中共党员，弟弟多次是被官媒形容为扮演汉族与维吾尔族之间的桥梁的创业家。艾克拜尔艾塞提是新疆知名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孖柯达什的创办人，经常在当地举办各种的慈善的活动，造福老年人、幼童和残疾人。葉伊漢几年来一直为弟弟的命运奔波，要求当局立即将他释放。葉伊漢的母校哈佛大学的70多个社团今年1月1日是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艾克拜尔艾塞提。这份由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权辩护者牵头，哈佛大学法学院等多个学院的75个社团联署的声明表示，作为哈佛校友，他们支持哈佛法学院毕业生葉伊漢艾塞提为他的弟弟艾克拜尔艾塞提争取自由和为维吾尔人争取公义的奋斗。聲明號召哈佛學生加入廣泛的呼籲，是促請美國政府和國際社會要求中國政府結束他們長久以來對維吾爾少數民族的系統性的壓迫，並且對繼續發生的大規模暴行追究責任。聲明說，艾克拜爾艾塞提只是數以百萬在新疆遭受政府系統性人權迫害的維吾爾人之一。據美國國務院和獨立人權組織證實，那些被關押在集中營的維吾爾人被系統性的政治洗腦，並且遭受身體、精神和性方面的虐待，包括強制節育、酷刑、強迫勞動以及長期不經的司法程序的關押等。聲明還說，國際社會越來越形成共識，即是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的迫害達到了聯合國定義的種族滅絕，而強制維吾爾人勞工製造的口罩、衣物等其他的產品繼續令到全球供應鏈是遭到污蔑。近年來，中共當局在新疆施行鐵腕的治理，嚴厲鎮壓當局所說的分離主義分子，全面進行包括面部識別技術的電子監控，並且到處設置檢查站。聯合國專家、人權組織和活動人士就指責中國至少是將100萬的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關押在再教育營接受洗腦宣傳。中共當局最初否認這些關押營地的存在，後來又辯稱這些營地是職業培訓中心，是為了消除當地人極端主義傾向、學習語言和職業的技能。不過，很多報道說，前在教育營被關押者證實他們受到政治洗腦和精神的折磨，包括被強迫放棄穆斯林信仰，宣誓對中共和習近平效忠。還有大量海外新疆少數民族人士說，他們在新疆的家人或者是親朋是被強迫關押，或者很多人失蹤下落不明。中國因為嚴苛對待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已經面臨越來越多的國際社會的譴責。去年6月17日，特朗普政府正式簽署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讓美國行政部門可以對迫害維吾爾人的中國官員進行制裁。根據法案的內容，美國總統在法案生效的180日之內，以及在未來每年公布長期不人道對待或者關押維吾爾人的中國官員的名單，並且對他們進行制裁。美國國務卿未來亦必須向國會遞交報告，詳細記錄新疆的人權侵犯狀況。 美國能夠動用的制裁的手段包括凍結被鎖定人士在美國的資產，拒絕他們入境美國並且拒發或者取消他們的簽證。這個法案亦要求美國總統譴責中國打壓維吾爾人的行徑，並且呼籲中國關閉新疆境內的所有在教育營。中國外交部6月18日回應說，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蓄意詆毀新疆的人權狀況，惡毒攻擊中國的治疆的政策，粗暴地干涉中國的內政。隨後美國財政部7月9日對中國新疆4名現任或者前任政府官員施加制裁，因為他們涉及嚴重侵犯新疆少數民族的權益。受到制裁的官員是包括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前政法委書記朱海倫、新疆政府副主席、公安廳黨委書記兼廳長黃明山，以及前公安廳黨委書記霍劉軍。新疆自治區公安廳亦都在制裁的名單之列。美國智庫全球政策中心去年12月14日發布報告，披露新疆政府施行帶有強制性的勞動力的轉移和脫貧的計劃，使到至少有57萬少數民族被迫進行效率低下、高強度的棉花手工採摘的工作。中國外交部隨即否認這個指控。耐克、阿迪達斯、Gap 等主要的時尚品牌都因為使用來自新疆的棉花受到人權組織的抨擊。新疆地區生產的棉花佔世界棉花產量的 20% 以上，是全球紡織品供應鏈當中主要的生產者。今年1月13日，美國國土安全部再發布公告，說將在美國所有的入境口岸扣留來自新疆地區生產的棉花和番茄產品。這個暫扣令適用於由新疆種植的棉花製成的原料的纖維、服裝、紡織品，以及來自新疆的番茄罐頭、醬料、種和其他番茄的產品。即使是在第三國加工或者製造的相關的商品，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說，這個的暫扣令向進口商發出一個信號，即是國土安全部不會容忍任何形式的強制勞動，企業應該將新疆產品從供應鏈當中去除。美國國務院1月19日發布聲明，正式認定中國政府在新疆犯下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同時，加拿大國會通過指控中國政府在新疆犯下種族滅絕罪的提案，成為全球第一個作出這個認定的立法機關。雖然中國政府猛烈批評加拿大，但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加拿大人贊成國會的做法，並且認為應該採取更加強硬的對華政策。歐盟成員國荷蘭國會亦都已經通過類似的提案。美國國會眾議院今年2月重新提出法案，禁止從中國新疆地區進口由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並且對侵犯穆斯林人權的中國官員進一步制裁。美國國務院3月9日表示，國務卿布林肯認同特朗普政府作出的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穆斯林構成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的認定。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在國務院的例行記者會上說，拜登政府支持特朗普政府在任期結束前最後一刻作出的決定，即是中國在新疆實施了種族滅絕。布林肯3月10日亦都曾經表示，他和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在阿拉斯加與中共外事辦主任楊潔篪和外長王毅會面的時候，會提出包括新疆人權等美國關注的議題。美國更加是看重中國在解決這些問題上作出的具體作為與是實質的成果，亦都是關乎兩國後續的交往。同一日，法國外長勒德里昂亦都發表聲明，指中國政府在新疆強迫維吾爾婦女絕育，以及在新疆大規模關押維吾爾穆斯林以及其他的穆斯林是得到證實的。法國外長在法國的參議院表示，強迫婦女絕育、強暴關押在集中營地的婦女、失蹤、大規模關押、強迫勞動、毀滅文化遺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摧毀清真寺、監控人民，這一切都已經得到證實。美國之音記者海燕在華盛頓報導。美國總統拜登日前公布超過$20,000,000的美國就業計劃，涉及基礎設施、製造業、清潔能源、護理產業和科技研發的投資。拜登斥巨資推動基建，北京是起還是休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的報導。
拜登政府表示，這項計劃將會為美國創造數以百萬計的就業機會，並且能夠以更強勢的地位與中國展開經濟競爭。拜登在公布這個計劃的時候6次提到了中國，其中包括電動汽車和科技研發等。 美國的基建和中國的基建相比，有什麼相似和不同之處呢？中國說美國是要抄中國的作業，事實是否如此呢？美國的基建計劃一旦啟動，它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呢？美國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恆清表示，美國的基礎設施基本上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建起來的，這次提出的基建計劃是在原有的基礎上面進行改善和提高。他說到目前為止，公路、鐵路、供水、供電這個系統在美國因為已經過了將近70年，所以它的基礎建設大量地陳舊，需要更新，需要維護加固，所以這次大規模的建設應該是在原有基礎上面提高。它目前目標是要着眼於下個世紀和當代高科技結合起來，例如在公路、鐵路上面要實現可移動的智能服務，提高安全性、便捷性，加強人工智能這部分的投入，所以它是在度為美國的未來的競爭之中繼續控制主導權奠定基礎。美國的大規模基建計劃一宣布，馬上引起了中國的注意，中國的媒體說這是美國抄中國作業。但美國三個學院經濟系榮休教授文冠中表示，中國基建狂魔的形象是建立在它的一黨專制以及國家主導經濟模式的基礎上面的，這樣的模式美國不會學亦都學不來。他又說這些對比兩個國家他是深有體會的，美國無細血管都已經收得非常之好，你到鄉間邊遠的地方都有非常好的路，亦都有很好的設施，所以美國亦都不要將自己看低了。其實美國整個機體是非常之健康的，當然它有一些大城市，它的所謂的全球化之中的節點好像紐約、芝加哥確實有些問題，所以它覺得美國亦不可能完全學中國那種的黨國的體制。黨國體制是將所有土地集中在自己的手裏面，然後分兩塊，一塊搞基建，拼命地將地價壓低，幾乎是無償或者是很低價的補償農民之後取得土地，美國是不可能這樣做，這是第一點。第二，他又將居民很需要的住房的房價抬得非常之高，用這兩個差價來補貼所謂的基建，這個轉嫁在美國社會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不可能剝奪一部分人去津貼另外一部分，另外也沒有津貼任何人，這就是津貼了國家自己。而且接下來有危機在哪裡呢？因為你有一個土地市場和房屋市場的泡沫，這些一旦破滅的話，那些是不得了的事。在中西部的很多地方他也都在那裡做，但其實是沒有經濟效益的，美國也不能夠學到這個東西。拜登的大規模基建計劃面臨不少的阻力，有批評人士說這個計劃反而可能是在這裡幫助中國更加強大，因為這些將會導致美國大量從中國、歐洲以及日本進口商品，不單止會增加美國的經常的帳戶赤字，同時提振美國的競爭對手，特別是中國的經濟。但美國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恆清認為，本土化和去中國化將會是拜登政府實施經濟刺激計劃的時候要堅持的兩大原則。他說這次的2万多亿投資主要用於本土化，本土化是第一大的原則，第二大原則就叫去中國化，這兩個原則一定會是後續美國在這裡使用這個資金的時候堅持的原則。具體化譬如說好像先進的設備這部分的採購，其實歐洲很多國家在這裡看著這筆錢都希望將自己的先進的設備，因為他們說在供電、供水、人工智能、交通管理設施這部分，德國好像西門子都有非常好的解決的方案，他們在這裡看著6500亿美元這個大單，他們有可能能夠拿到很大的一筆的設備，但是前提是西門子實際上目前他的工人在美國本土化的工人就有40000多名，他真正要供貨採購的時候是從本土採購的，而在中國就沒有這個問題，很多中國國有公司已經從美國集牌了，所以在競爭的過程之中，一個是本土化，一個是去中國化，這兩個大的原則一定要堅持，所以對自己的競爭對手是不是構成一個很大的採購的機會，他想不會太大，應該是 但係喺後續好快就大家能夠睇得到，佢而家喺商業部同財政部、交通部幾個關鍵嘅部門會組建一個聯合辦公室，聯合監管你啲資金嘅運作同發展嘅方向，所以佢諗應該會有解決嘅辦法。三鄉學院名優教授文冠中表示，拜登政府嘅基建計劃如果獲得成功，將會非常有助於美國喺21世紀贏得同中國嘅競爭，而且仲能夠更加緊密咁樣聯合盟友。佢話美國呢個市場係非常巨大嘅，而且佢係高端嘅，而且佢係有內在活力嘅，因為佢有高科技喺度支撐，所以放棄呢個市場，呢同一個市場嘅敵視呢個國家嘅領導人，佢覺得係好短視嘅。佢覺得美國要利用呢次嘅機會，呢個龐大嘅市場去吸引有共同價值觀嘅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加拿大創新科學與工業部部長方索瓦菲利普尚普涅上個星期在接受彭博社訪問的時候說，政府會在沒多久的將來就是否禁止華為 5G 網絡作出決定。他還強調這個決定將會對未來世代產生重大影響，他不單只是關乎加拿大，亦都需要分享同樣價值觀和原則的民主國家之間相互合作。下面美國之音地的記者劉潤賢的報導。
尚普涅之前兩年是擔任杜魯多政府的國際事務部部長，即是他的牽頭超過58個國家聯合簽署了反對隨意拘押外國人宣言，所以他對孟晚舟事件以及華為 5G 技術使用牽涉出來的一系列問題的背景非常熟悉，亦都是在這兩三年期間加拿大在國家安全方面最重要的同盟五眼聯盟當中的其他四個國家，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以及美國都已經先後正式表態，會禁止或者是限制華為 5G 網絡技術的使用。去年7月，連一度已經決定使用華為 5G 網絡的英國亦都改變了決定，表示會逐漸棄用華為技術，到2027年前拆除已經採用的華為設備。面對遲遲無法作出決定的盟友加拿大，另外四眼表示不理解。過去的這兩年，美國兩黨的多位高級官員有機會就會對加拿大提出警告，不要讓華為碰你們的 5G 網絡，甚至是威脅說如果他們的親密盟友讓特洛伊木馬病毒進入，情報分享就會受到影響。五眼聯盟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是二戰爆發的初期，英美之間的情報合作，二戰之後當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認為對抗前蘇聯需要幾個英語民主國家合作，而從冷戰時期直到現時，這五個國家一直是分工合作，相互分享情報，應對各類的國際安全擔憂。
前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分析員卡爾頓大學的斯坦芬尼馬爾文教授表示，
五眼聯盟對加拿大在情報方面的作用至關重要，加拿大沒有實地採集信息情報的能力，很多的情報是需要依賴英美盟友，理想狀態之下，五眼聯盟以及法國、德國這樣的民主國家應該是制定共同策略，保證網絡基礎設施以及是通訊安全。同時，五眼聯盟的合作不單止是在應對華為 5G 技術使用的方面，在涉及到中國人權問題上，他們亦都經常共同發聲表明立場。而中國政府對於五眼聯盟絕對沒有任何的好感，去年年底中國採用新的規則取消香港民主派議員資格之後，五眼聯盟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嚴重關切。19年加拿大上一屆的聯邦大選之前，自由黨政府總理杜魯多就不斷被政治對手逼問是否會允許中國科技巨頭華為公司參與加拿大的 5G 網絡的建設的問題。杜魯多當時表示會在選舉之後就此作出決定。當時加拿大應美國要求逮捕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並且展開了將他引渡美國的聆訊，而中國隨後逮捕了兩位加拿大公民康明海以及是斯帕弗，加中關係急轉直下。杜魯多領導的自由黨在該次選舉當中贏得了少數黨的政府，又是一年半的時間過去，聯邦政府依然未有就此作出正式的決定，而無論是孟晚舟案還是兩名的麥克案亦都懸而未決。 去年11月，加拿大聯邦議會投票通過了反對黨的保守黨外交事務評論員莊文浩的一項動議，要求自由黨政府必須要在30日之內作出是否允許華為參與建設加拿大 5G 網絡的決定。總理杜魯多和國家安全部部長布萊爾多次是被問到這個問題，他們給出的答案就是不斷重複，他們正在通過一定的程序對華為的 5G 網絡進行風險評估，這個成為了加拿大政治中最敏感微妙的決定之一。而早在兩年前，中國就警告加拿大小心禁用華為 5G 的後果。時任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盧沙野在記者會上表示，在對待華為公司的問題上，加拿大應該是作出明智的選擇。這樣加拿大政府為何遲遲不能夠就是否使用華為 5G 技術作出正式的決定呢？
Because I think that they are extremely wary of doing anything that could further harm the two Michaels。
卡爾文教授的分析是，關鍵仍然在於加中關係最敏感的孟晚舟以及是兩名默克事件。孟晚舟的華為財務總監身份，中國政府在孟晚舟事件上的強硬態度，而兩名默克案雖然審理完畢，但未來的判決和兩人的命運依然不清晰。此外，孟晚舟遭到加拿大拘捕之後，先後有四名的加拿大人因為販毒等罪名被中國法院判處死刑，這些都是總理杜魯多處理事件格外謹慎的原因。以加中論壇顧問委員會成員、渥太華大學科學技術與政策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約翰遜認為，這個與過去幾年加拿大和美國的盟友關係變化有關。
Seen this already, where the American diplomats were standing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Canada outside the courthouse in both Dandong and Beijing.
約翰遜表示，當大家提到美國嘅外交官同加拿大嘅外交官係肩並肩企喺北京同丹東嘅法庭外支持兩名默克嘅時候，就會意識到拜登政府對加拿大嘅承諾同真誠嘅盟友關係，會令到杜魯多更有信心盡快作出決定。今年二月初，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局长维格洛罕见地公开讲话当中警告说，加拿大成为敌对外国政府的攻击目标，通过间谍行动以及外国影响力运作来达到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优势。他还特别是点了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名字，声称北京参与了对他们的国家安全以及主权构成直接威胁的活动。2020年底，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公民实验室高级研究员柏森斯发布了针对华为 5G 网络的长篇调查报告。柏森斯对美国之音分析说，如果加拿大政府最终决定禁用或者限制华为 5G 网络，首先就是出于地缘战略因素，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再有 5G 网络被认为是关键性的基础建设，会彻底改变目前的一切，从工厂到医疗的健康系统，到电力，到个人以及家庭，都将会因此而连接起来。西方政府肯定会就此进行风险评估。好显然，中国会给予未来的地缘政治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西方政府发现，他们越来越无法预测中国的行为，所以 5G 网络这样的关系到加拿大数码经济未来的决定，自然会担心他是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最后是在技术层面，柏森斯认为，美国政府决定对华为采取制裁措施，限制它进口更高质量以及更安全的芯片，这亦都意味着加拿大政府在进行安全评估的时候，会认为这项的制裁将会导致华为在市场上的缺乏竞争力，对它的 5G 网络更新带来了技术障碍，进而对它是继续给予加拿大提供技术带来影响。不过在报告当中，柏森斯认为，西方国家对华为 5G 带来的国家安全担忧在政治上是比较模糊，加拿大应该对各个提供 5G 网络技术的公司进行统一的安全评估，制定一个标准，而不是基于模糊的安全隐患来作出决定。约翰逊认为，正是基于华为公司的背景及过往的行为，令到加拿大政府担心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损害。比如 华为公司同中国政府的紧密联系令人不安，而根据中国国通过的情报法案的规定，中国国内任何组织和公民要依法支持、协助以及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同时国家是会对这些个人以及组织给予保护。再比如去年2月，美国对华为提出16项的指控，声称华为长期使用欺诈以及欺骗的手段，盗用美国同行的先进技术。而今年的2月初，有媒体质疑华为公司参与了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人的人脸识别。
And I think, frankly,For me personally,
约翰逊女士仲认为，真正令到加拿大政客同民意大转移嘅，依然系孟晚舟以及两名默克事件。约翰逊话：最重要嘅就系佢哋现时了解到中国嘅国家意图。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对加拿大嘅恶意，加拿大最终会作出禁止或者系限制华为5G网络嘅决定。目前只系喺度等待时机宣布，以及系操作细节。是直接全面禁止，还是好像英国这样逐渐让是华为 5G 退出。去年8月媒体报道说，在久等之后，等不到政府就华为 5G 技术使用的正式决定的情况之下，加拿大两家无线通讯巨头贝尔公司以及特拉斯公司已经开始同瑞典的爱立信以及芬兰的诺基亚合作建设 5G 网络。华为公司加拿大分部的负责人豪斯在接受采访时候曾经表示，他说华为公司不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公司，从来不会在其他国家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以及情报搜集的工作。他一直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例如是华为公司在加拿大参与建设和经营的 4G 网络就没有任何引起过安全上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润贤加拿大报道。
为了帮助旅游和商业重新开放，一些国家计划大范围推广疫苗护照，一种证明接种过新冠疫苗的证件，但是它在美国引起了各方的争议。支持者认为疫苗护照能够加快社会活动恢复正常的速度，反对者就认为疫苗护照不利于保护公民的私隐，存在欺诈隐患，还会造成公平和歧视等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在华盛顿报道。
纽约州政府发起名为 Excelsior 通行证的疫苗护照正式推出，这是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的程序，能够显示某人是否接种了疫苗或者最近新冠检测是阴性。该州民主党州长安德鲁·库莫说，这个想法就好像是令到活动场地的接待员使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扫描音乐会观众的代码。纽约官员并没有公布有关应用程序如何工作的具体的细节。该应用程序的隐私政策说，数据将以安全的方式维护，不会用于销售或者营销目的，或者同第三方共享。但一些隐私专家说，公众需要更多的细节以确保他的信息受到保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疫苗的护照并非坏事，关键在于如何处理细节保护个人的隐私。在给美国之音的邮件当中，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言论隐私和技术项目高级政策分析师杰伊·斯坦利说，原则上他们并不反对在某些情况之下要求接种疫苗证明的想法，但问题是出在细节上面，任何有关疫苗护照的建议都不能够完全数字化，必须分散和开源，绝不能够允许跟踪或者创建包含个人医疗信息的新数据库。不是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尤其是来自他们最弱势社区的一些人。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的州长阿伯特在4月6号星期二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德州政府强制要求民众出示疫苗接种的证明。阿伯特在网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之中说，政府不应该要求任何德州人只是为了过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并且披露私人健康信息。他们将会继续为更多的德州人接种疫苗，保护公众健康，他们将在不侵犯本州居民个人自由的情况之下这样做。在上个星期，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的州长德桑蒂斯作出了同样的决定，禁止在州内使用疫苗护照。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的州议员雅各布亦都在推动立法禁止政府强制实行的 疫苗護照。啊，國務部話佢哋拒絕受到好似共產主義咁樣嘅情況，就係手機上面嘅衛生應用程序監控跟蹤同限制公民嘅自由活動。前國務卿蓬佩奧在推特上面說，要求美國人出示疫苗接種證明或者是疫苗護照，以便參與社會活動，這是令人髮指的，亦都不是美國化的。而這些只不過是要壓制病毒，而只是左派在尋求更多權力和控制的另外一個危險的想法。從事生物倫理學研究的斯坦福大學法學教授漢克格里利認為，在美國，新冠疫苗護照只是適用於醫院和好似養老院這類的工作的場所，而不應當推廣到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因為存在可能的造假的現象。他又說他的意識就是，在現時他有一張紙上面蓋了幾個章同日期，這就是他的疫苗的證書，很容易偽造的。好像紐約州計劃在 iPhone 上面做疫苗護照，但仍然需要人工鑑定，這是漢克格里利是的，他確實接種了疫苗。他說大家並沒有建立良好的系統來證明這個人拿的是真正的證書，這個人真的是證書上面的那個人，能夠證明他們接種了疫苗或者他們才是接種疫苗的人。因此他認為這是有可能實現的，但他們需要一些時間來搞清楚是如何去到實施，馬上就會有絕大多數人接種疫苗。在他看來，目前推廣疫苗護照似乎有些愚蠢和魯莽。他認為疫苗護照可以起到有益的作用，但大眾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去思考和作準備。他提議以這次的疫情作為借鑑，為在以後將會出現其他疫情之中如何運用疫苗護照作準備。但是衛生法專家斯坦福大學法學教授戴維斯圖德特就認為，欺詐不是一個沒辦法解決的問題。他說他們有各種各樣用於其他目的的身份的證件，他們擔心欺詐，但亦都找到方法來到打擊欺詐，繼續使用這些證件。因此他認為科技公司和其他這方面的機構仔細研究這個問題，相信他們能夠想出一個解決的方法，即使不是100%，亦都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面防止欺詐，建立一個可行的系統。推廣新冠疫苗的護照亦都可能引發社會公平問題和對少數族裔以及弱勢群體的歧視。格里利說他擔心目前這樣做不公平，因為仍然有2/3的人並沒有接種疫苗，而且2/3的人不是隨機分佈的，他們往往是窮人、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少數的群體。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斯坦利說，民眾擔心的疫苗證書的產生可能導致過度使用，或者對已經受到過度管制和監視的移民社區和有色人種社區產生令人心寒的影響。在一些合法的情況之下，大眾可以要求接種疫苗證明，但目前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接種疫苗，這些正是群體免疫力的試圖防止的。社區將病毒蔓延到那些因為健康狀況而不被允許接種疫苗的，或者沒辦法獲得疫苗的人，他們並不希望疫苗護照導致他們最弱勢的人進一步被拒之門外，沒辦法參與大家的社會。白宮星期二宣布，聯邦政府將不會創建疫苗護照，或者要求大眾必須注射新冠疫苗才能夠旅行或者從事商業的活動。白宮新聞發言人沙奇對記者說，不會有聯邦疫苗接種數據庫，亦都不會有聯邦授權要求每個人獲得單一的疫苗接種證書。因為各國在疫情期間實施檢疫或者直接禁令等的限制，各地航空旅行遭遇嚴重的打擊，航空公司指望疫苗護照來到說服政府取消一些阻礙遊客的限制。疫苗護照對於重新啟動國際航空業的重要性怎樣強調亦都不為過的。航空貿易集團首席執行官亞歷山大·德朱尼亞克之前對美國之音這樣說的，依賴國際遊客的酒店亦都渴望看到疫苗護照被採用。斯坦福大學法律學教授斯圖德特認為，不推廣疫苗護照反而在限制公民的自由。他說允許私營企業使用疫苗護照來到調節公眾日常活動，有助於商業以及社會從疫情之中的關閉的狀態之中重新開放。 他說目前在美國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接種了這種疫苗，越來越多的證據都表明他們對自己或者他人來說都不是威脅，或者至少相比沒有接種疫苗的時候來說並沒有那麼大的威脅，因此疫苗護照或者疫苗認證是一個想法，試圖通過加強公民自由來到應對這種已經減少的威脅。有人擔心政府這樣做的活動的動作太大，但是對於私營部門來說，他們開始體育賽事或者劇院等非必要的活動，甚至根據大眾疫苗狀況的訊息來到允許進入酒吧和攤館，在他們看來，在政府實施適當的監管以及控制的情況之下，應該允許一定的回旋的空間。世界其他國家亦都在考慮使用疫苗護照作為安全重新開放群眾集會和旅行的一種方式。英國正是制定一個新冠身份認證的計劃，以便舉辦音樂會和體育比賽，它將記錄大眾是否接種過疫苗，最新檢測是否呈現陰性，或者曾經感染新冠但已經康復。歐盟亦都在制定疫苗證書的計劃，而在以色列，任何已經完全接種疫苗或者已經從新冠之中康復的人都可以獲得綠色通行證，他們必須在酒店、健身房或者劇院等公共場所展示。世界衛生組織星期二表示，由於接種疫苗在防止傳播方面的不確定性以及歧視問題，該組織目前並不支持要求旅行的時候持有疫苗的護照。以上是美國之音藝之華盛頓的報導。
司徒亞特羅茲正在感受到步步逼近的壓力，這位的誓言守護者創始人最近在德州美墨邊境附近舉行的一個共和黨集會上宣稱，他可能是很快就要是入獄。他說不是因為他實際上做了什麼，而因為是羅茲的罪行。羅茲有關他可能會是因為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騷亂當中扮演的角色而入獄的預測，是在檢察官提供了他與衝擊國會事件有關的新證據之後作出的。這次事件導致包括一位的國會警察在內的5個人死亡。在3月23日提交的一份文件當中，檢察官透露羅茲同一個名叫做海利麥格斯的誓言守護者是打了一個持續97秒的電話，9分鐘之後麥格斯幫助領導了一群誓言守護者以軍隊的方式衝入國會大廈。雖然聯邦檢察官沒有透露他們是否知道這通的電話的內容，但他們將這個電話作為誓言守護者串謀推翻2020年11月總統選舉結果的實質證據的一部分。自從800名前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衝入國會大廈以來的3個月裏面，聯邦檢察官對大約一半與這次襲擊有關的騷亂者是提出了指控，其中包括12名誓言守護者成員，這是美國最大的反政府民兵組織之一。這8名的男性和4名女性被同案起訴，罪名是串謀使用武力阻止國會認證當選總統拜登贏得選舉人團票。梅格斯是誓言守護者在佛羅里達州的領導人，他被指控與驕傲男孩和3%者組織的成員協調了這次的襲擊，然後帶領一隊帶有準軍事裝備的人是闖入國會大廈。另外一位來自佛羅里達的誓言守護者成員格雷頓揚據稱是為自己和其他人安排了武器和戰鬥訓練。第三個關鍵的人物，俄亥俄州的民兵組織領導人傑西卡·沃特金斯據稱是招募了一些成員參加這次行動。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鐘頭的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宇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